汉文帝与冯唐，作者大法图。汉文帝十四年，纪元前166年，匈奴单于率兵攻打中原，杀死了汉朝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的都尉，掠走了很多百姓和牛羊。汉文帝非常着急，想要亲自带兵去攻打匈奴，由于群臣和太后的极力劝阻，文帝才没有去。这天，汉文帝坐着车经过狼署，就问狼署长冯唐：“你一把年纪了，还在这里做狼署长，老家是哪里呀？”冯唐回答说：“回禀陛下，臣的先祖是以前的赵国人，臣的父亲后来迁到了代国，今山西一带，因此臣应该算是代国人。”文帝说：“啊，你是代国人？朕没做天子之前，曾经是代国的大王，那时朕的上食监管伙食的官职名高屈，曾经多次和朕谈到以前赵国的大将李琦，说这个人很有才能。当时高屈给我讲了李琦在巨鹿之战中的出色表现，到现在朕每到吃饭的时候，心中还总会想起那个李琦呀。”老人冯唐点头说：“是的，陛下，臣也听说过这个人。不过李琦虽有才能，但是比起赵国的廉颇和李牧来，恐怕还要差很多啊。”也许是冯唐的话触到了文帝的伤心之处，文帝摇了摇头，感慨地说：“哎，为什么朕就没能得到李牧和廉颇这样的将领呢？如果真的让朕得到了，那朕还害怕什么匈奴？”其实文帝只不过是发发感慨而已，冯唐却认真地讲：“陛下，您的话有些不妥啊。臣认为即使是廉颇和李牧在世，恐怕也得不到您的重用呢。”听了冯唐的这一番话，文帝气得脸都变了色，一甩袖子回宫去了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文帝把冯唐召进宫中，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我？”冯唐一听，赶紧跪下来道歉，说道：“请陛下宽恕臣吧，臣实在是个粗人，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仪，什么叫做面子，还请陛下不要再生气了。”听到冯唐的道歉后，文帝憋在心里的气就和顺了。其实文帝这次召冯唐进宫，并不是要听他道歉，而是想和他商议一下如何对付匈奴。文帝想了想说：“好了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。不过朕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说朕即使得到了廉颇和李牧，也不会重用他们呢？”冯唐回答说：“陛下，臣听说上古时代的帝王在派遣大将的时候，都是亲自跪下来为他们推车的。临行之前，帝王还会对大将说：‘你就放心出征吧，凡是国内的事都由我来管理，凡是国外有关打仗的事都由你来管理。’这样一来，士兵在外打仗，如果涉及到什么军功、赏赐等问题的时候，大将根本不用禀报大王。”文帝点了点头说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可是这和朕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冯唐继续说：“臣的先祖曾经说过，当初李牧做赵国将军时，部队驻扎在边疆，军队在当地收上来的租子全部用来犒劳士兵，同时赏赐士兵的事李牧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，从来不需向中央汇报。这样一来，士兵吃饱了才有力气练兵打仗，他们的父母知道儿子在千里之外为国杀敌， 宝江才稍稍宽心，这样才使得赵国越来越强大，打败了匈奴，差一点赵王成为霸主。文帝赶忙问道，那为什么后来又失败了呢？冯唐回答说，这是昏庸的赵谦听信小人郭开的谗言，杀害了李牧，并让无能的严巨代替了他，结果才被秦朝所灭。汉文帝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，你说得很有道理，那么你的意思是？冯唐继续说道，臣已经听说了，我大汉有一个叫魏尚的人在做云中郡守，他把军队收上来的租子全部赏给士兵，甚至不惜把自己的俸禄都拿出来去改善士兵的伙食。此外，魏尚每隔五天就会杀一头牛来犒劳全军，正因为这样兵强军壮，才使得匈奴不敢侵犯我汉朝边境，不敢接近云中郡一步啊。陛下您要知道，那些当兵的都是庄稼人出身，有几个知道什么叫文书？他们只知道为国家拼命杀敌，流血牺牲。再看那些文官，报上军功以后，他们不奖赏，只要有一点点小错，他们便讲什么按照法律惩罚。臣认为您的封赏太轻，惩罚太重了。魏尚只不过多报了六个敌人的首级，便被那些文官就罢免了他的爵位，还把他关了起来。没有了魏尚，士兵们吃不饱也穿不暖，怎么去拼命杀敌？汉文帝听后沉思了半天，然后回答说，你的一番话确实击中了要害，朕那么做真是有点糊涂了。过了几天，汉文帝做了两个决定，第一个就是让冯唐拿着符节去见魏尚，说朝廷已经赦免了他的罪行；第二个就是好好感谢冯唐，把他封为居济都尉。笔者读了上述这段记载，很受感动。一，汉文帝在这里没有一点官架子和官腔，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他也有生气的时候，但本质上是和善与平等，他是真心诚意地向冯唐了解情况和求教，毫无作秀的恶习。二，冯唐讲话朴实，知无不言，不吹牛拍马，不歌功颂德，他了解民间疾苦，做到了下情上达，他甚至不怕得罪皇帝，他心里没有恐惧，没有自私，没有借机就巴结，见干就往上爬，他只有真诚，只有利民利国的心意。如此的君主，如此的臣民，真是光耀百代，垂范千秋。世句《资治通鉴》等。